第39集。我看了看遗书的落款日期，第一封遗书是1月27日，第二封遗书是1月28日，一天后，1月29日，荣志得知自己有个儿子，打算重写遗书，但他没能如愿，并于第二日，30日凌晨去世了。
荣志的病情有那么严重吗？
以防万一，我向银志询问。
当时他一遍遍重复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不知道这话是不是认真说出来的，但看得出他的确很痛苦。
就算真的有人对荣志恨之入骨，打算要他的命，恐怕也不会对死到临头的人下手。只要暗自庆幸看着他死去就好了。但如果这个人害怕荣志撑到第二天重新写一封对自己不利的遗书呢？那么说不定他会抢在荣志更换遗书之前要了他的性命。恰巧荣志已经奄奄一息，就算将他杀害也会被人当作是病死的。万一如意算盘落空，只要让荣志手握肌肉达人 Z 的注射器，也能让发现此事的森川家人主动设法隐瞒死因。别墅没有上锁，荣志又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只要在半夜过去，任何人都有杀他的能力。然而拥有动机，不惜在荣志奄奄一息之时也要杀了他的人就只有一个。杀害荣志的凶手是堂上医师。我低声说道。
杀害荣志的凶手是堂上医师。
没错，如果荣志更换遗书，最不能接受的人是堂上医师。
银志疑惑地问。
可是就算把遗书内容改成将财产送给小亮，对堂上医师来说也不见得是坏事吧？
我微微一笑，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有些事物比金钱更加重要，对堂上医师来说，几百个亿也没有保住小亮是荣志的儿子这个秘密重要。不，他甚至不愿意让小亮拿到这笔钱。在堂上医师心里，自己才是小亮独一无二的父亲。如果此时突然冒出一位亲生父亲还要留给小亮一笔巨款，他的面子究竟往哪儿搁呢？
可是如果不想要钱，就算有遗书在也可以出言拒绝啊。
我摇了摇头。
如果受益者是自己的话还能拒绝，但如果受益者是孩子，凭父母的意愿是无法拒绝的。从法律上来讲，监护人不能做出对孩子不利的决定。
我盯着手中的遗书。
最开始我怀疑凶手是拓卫，但仔细想想，他没有理由杀人。因为就算放任不管，荣志也会因病而死。
村山律师的死与保险箱遭窃又是怎么回事？
银志问道。
要是真想得到保险箱里的东西，就不会把它扔到河底了。对凶手来说，只要能让保险箱里的东西永远不见天日就行。银志先生，你的鉴定书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对除你以外的人也没有任何价值。荣志的遗书已经公布在网站上，相关信息也已经无法抹杀，那么剩下的就只有……
难道是前女友名单？
银志插嘴道。
没错，一旦有人看到这份名单，就会发现他夫人的名字也在上面。村山律师看过这份名单，于是遭到杀害。
太残忍了，怎么会这样？
银志抱住了脑袋。现在想想，在清景泽的别墅拔草的那天，村山对堂上医师说过，
关于荣志的遗书，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
堂上医师照顾过巴卡斯，当时我还以为他们要谈关于遗产交接的事，然而实际上村山恐怕是在询问堂上医师是否要代替荣志的前女友之一真佐美女士 接受他应得的遗产。而堂上医师也是在那时得知了荣志的前女友名单上有自己妻子的名字。堂上医师无法容忍别人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最终，事情正如村山死前所说的那样，有些人把自尊心看得比性命还重要，被伤害脸面后，甚至有可能与对方以命相搏。我的视线落在了手中的前女友名单上。
话说回来，都怪荣志列了前女友名单这种怪东西，才会惹出那么多事端。但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恐怕也就只有沙鹰了吧。
说到这里，我突然如坠冰窖，紧接着下意识地大喊一句：
沙鹰有危险！
沙鹰手上应该有荣志前女友名单的复印件。我立即打电话给沙鹰，问他把前女友名单的复印件给谁看过。接到我突如其来的电话，沙鹰吓了一跳。
我只给你和雪乃看过，其他人都没有。
他漫不经心地回道。我挂掉电话，拨通雪乃的号码。
啊，栗子律师，好久不见啊，又要来我家借宿吗？
我打断了雪乃的话。
雪乃女士，沙鹰给你看过荣志的前女友名单对吧？啊，是的，我看到了，不过他是硬塞给我的，我也没有怎么细看。这件事你和别人提过吗？
我用强硬的语气问道。
啊，堂上医师刚才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沙鹰手上有复印件了。
我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
刚才是什么时候？
就在刚刚，5分钟之前吧。
沙鹰呢？沙鹰现在在哪儿？
我隔着电话大叫。
怎么突然这么大声啊？沙鹰应该在自己家里，他住在东京的单身公寓里。
我迅速问出地址，随后又说，
这个地址你没有告诉过堂上医师吧？
雪乃似乎有些不明所以。
他问我，我就告诉他了，反正沙鹰不讨厌堂上医师，告诉他也无妨吧。
来不及向雪乃解释来龙去脉，我立即挂断了电话，接着立马打给沙鹰，然而没能打通。时间过了半夜11点，通往东京的新干线已经全部停运。
银志先生，请你立刻将前女友名单的内容发到网上，或者是做成视频投稿，总之尽快上传，然后立刻报警。
说着我站起身来，一把抓起放在桌上的车钥匙。
借我用一下车，我这就赶去沙鹰那里。
我开着宾利飞驰在夜色中的上信越高速公路上。既然新干线已经停运，堂上应该也正在驱车赶往东京。如果我以这辆豪车的最快时速驾驶，应该能比堂上更早到达。要是严重超速，可能会吃官司，但我对各种刑事判决结果再熟悉不过了，对交通管控严格的路段也一清二楚。只要接近这些路段，我就减慢车速。此时我不禁庆幸起自己的律师身份来。最终我比正常时间提前30分钟来到沙鹰的公寓前。银志似乎已经报了警，因为有2位警察正等在楼下。我向他们走去，其中一位警察说道，
是你报的警吗？我们按了通话器，不过没人开门。
没人开门不会冲进去吗？
我抢白了一句。警察露出愤懑的表情，但我没有多管，只是急迫地说，
联系物业公司，让他们帮忙准备万能钥匙总行吧，快点儿！”
所幸沙鹰住的是高级公寓，管理员全天住在楼下。15分钟后，我们就在管理员的带领下进入了沙鹰的房间。